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本溪大法弟子的文章《比学比修中找差距》。前不久，在我市地区出现了喷血攻击师父和大法的恶毒标语。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维护大法是每位大法弟子的神圣职责。面对眼前出现邪恶迫害大法、毒害世人的现象，我想谈谈在《比学比修》中我和同修间的差距，皆在此与我有同样问题的同修能尽快地赶上来。2006年6月末的一天晚上，我来到一位同修家，当时已近晚9点。同修夫妻俩都是大法弟子，女同修对我说，望溪公园3号门有2处喷血攻击师父和大法的恶毒标语，我们刚才去了3人，准备用红色喷漆把它处理掉，但是我们发现在标语旁有几个很可疑的人，不知是不是蹲坑的，想通过此方式抓捕大法弟子。结果我们3人没动，在周围转了近2个小时回来了，这不才进屋。我们互相转告同修发正念吧。我当时也没与同修在法商务，心想明天我去看看。第二天晚上，我和一同修来到望溪公园，我看见行恶者如此猖狂地喷血攻击师父和大法的标语，我用手去擦，擦不掉。我对身边的同修说，你去买红漆，明天晚上我和你一起把它处理掉。第三天晚上，我打电话约同修，同修说外面下着大雨，我不去了，你也别去了。结果我们俩人谁也没去。难道同修不去自己就不做吗？修炼就是修自己，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去维护法呢？说明自己还有怕心，还没有从根本上信师信法。正如师父在经文录中说，学法修炼是个人的事，但是往往有很多学员总是把别人作为榜样，看别人怎样做自己就怎样做，这是在常人中养成的不好的行为。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目前大法弟子正处在正法时期，旧势力的表现构成了对大法弟子最根本最严厉的考验，行与不行是对大法与每个大法弟子能否对自己负责的实践，能不能在破除邪恶中走出来证实大法，成了生与死的见证，成了能否圆满正法弟子的验证，也成了人与神的区别。作为大法弟子来讲，维护法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历史的今天真的出现了邪恶迫害大法，针对迫害大法弟子一定会出来证实法的。那么有学员看到别人走出来证实法，自己也跟着，看到别人不出来，自己也不出来，在磨难面前如何做都得自己去悟。每次的提高就是自己证悟的果位在升华，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平时自己法也没少学，也知道维护大法、证实大法、做好3件事， 然而当邪恶迫害大法时，我做到维护大法了吗？我走好自己修炼圆满的路了吗？师父在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而与此同时，本溪地区许许多多大法弟子听到此消息后，都在不同层次中走出来。其中有一位老年同修，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发出的第一念就是，我是神，绝不允许邪恶在这里迫害大法，毒害世人，请师父加持弟子，我去把它处理掉。他马上到商店买来油漆，顺着同修告诉他的地点就开始擦刷，丝毫没有是否有警察、有蹲坑等人的观念。当有人指问他为什么擦他时，他坦然地说，不要了，不要了。旁边的人说，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早就应该把恶党的标语擦掉，现在老百姓都在骂恶党，谁还相信他的宣传呢？有的人说，你们知道吗，写这些标语的人，他们怕人知道是他们干的，所以都是晚上偷偷摸摸见不得人时干的，是邪党怕你们，而不是你们怕邪党。还有两名同修第二天听到消息后，晚上用擦锅球蘸汽油将恶语擦掉。有的同修将此消息尽快地发到明慧网上，让更多的同修参与到正法中来。有的同修制作不干胶，警告恶人停止作恶。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更多的同修走出来，理智智慧地将所有攻击师父和大法恶毒标语彻底擦除掉。在正与邪的大战中，我深深地体悟到大法正的场已经将邪恶彻底地压下去了，邪恶已无立足之地，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整体升华，整体提高，相互协调配合，是彻底解体和消除邪恶的关键。正如师父在警言中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通过此事的出现，我看到了自己与同修间在修炼中存在的差距，人神一念的差距。同样一件事情的出现，有的同修认为这是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清除邪恶的好机会，同时也是向内找，找出自己修炼的不足和本地区修炼存在的问题的大好机会。而有的同修还有个别点骗的协调人，认为又出现什么紧张情况，一部分同修还停留在等着观望中，甚至传说邪恶在利用此方式抓捕大法弟子，标语旁都设有录像，千万别去那些地方。还有的同修这时不敢做真相资料，同修间不敢接触，甚至取消同修间的切磋等等。修炼是严肃的，大法弟子能否去除一切执着，去掉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和表面这层壳，去掉一切怕心和人的观念，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是摆在每一位真修弟子面前的严肃课题。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说，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以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同修们，让我们静下心来，以法为师，向内找，找出修炼中的根本执着，加大力度做好三件事，珍惜师父的慈悲救度，珍惜这修炼的万古机缘，正念正行，走好走正师父给每一位大法弟子安排修炼圆满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只要根子扎在法上，一切生命都在归正者。一次，一个老年同修四处找人，说他家一个临县的亲戚三年前开始看转法轮，最近半年被医院判定得了癌症，医院说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可神奇的是已经半年了还挺着，是不是找几个悟得比较好的同修去给亲戚发发正念。我当时是间接的听到此事的，还听到同修说他把发正念当作去病健身的手段了。几天后，一位同修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若有时间与他一起办点事儿，
见面后就看见那个老年同修还有几个同修在车上简单的谈了几句。我问老年同修去干什么，他说了一遍简单情况。我问他这个亲戚除了看转法轮还干什么，他说并没有看其他经文，而且师父教做的三件事没怎么做。发病不舒服期间开始还躺着偶尔听听讲法录音，后来知道是癌症精神就垮了，也不听法了，就抱着孩子的照片哭。我问这位老年同修，你认为他是大法弟子吗？如果不是大法弟子，我们这么多大法修炼者去给一个常人发正念，你觉得对吗？中途停车休息一会儿，我们几个修炼人掏出随身带的经文，觉了一段，比较清晰地重新认识了这次行动的目的，归正自己的基点，就是正实法，救度众生。结果这件事情过程挺好，虽然那个病号没能理智起来，但我们在帮他悟法理的时候，兼顾了他的家人的接受能力。比如说，人死的时候，钱呀、孩子呀，怎么也带不走，心里放不下也带不走，不如心一横，爱咋咋的。即使人身留不下，去处肯定与平常人不同，去的是神佛世界。你家里出了这样一个生命，会真的给家人带来很大的福分。听得他家人直点头。那天病人家里还去了二三十个村里的邻居，我们也意识到这机会挺好，各自拿出各自的办法讲真相，有讲共产邪党的对人的残害的，有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的。因为都是身边的事，或是自己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或是好好的日子邪党给瞎折腾，大家都颇有同感。还有发护身符的，有发正念的，还讲了三退的重要，摆脱邪党才有未来。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个同修谈论着这次经历的体会，在法上悟着不足和收获，真正体会到法轮大法是生命的根本，只要根子扎在法上，一切生命都在归正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体悟大法弟子的善》。对于善的理解与认识，修炼的人与常人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常人对善的理解是站在未思的基点上的，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符合了个人的利益或顺应了他的要求，他就说你是个好人，是个善人。如果不符合他的想法，或不按照他所要求的去做，他就会说你是不善，或者说你不好，不是练功的人。从99年720迫害大法开始到现在，无论是在上访为大法讨个公道，为师父洗清强加的罪名，在京城遇到的高官，或是在家乡遇到的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乡村干部，或者是在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拘留所、派出所所遇到的那些恶警、坏人，他们都是一个模式，准确的说是一模一样的说，你们练大法的不善，你们做事太自私，不为别人着想，等等一些指责的话，讥讽大法弟子。甚至有些邪悟者也这样讲，严重的是用这些话打开你紧闭的嘴，打乱你的思维，突破转化你的心理防线，从而达到转化你的目的。那么什么是大法弟子的善呢？个人理解，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是在师父正法中，在人世间助师正法，肩负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在救度众生中修炼自己。我们的善不但是表面上的祥和，还有在迫害中应表现出的刚直不阿、正气凛然、超凡脱俗，用我们的正行启迪着那些参与迫害的恶警、恶徒、坏人和不明真相的随从者。记得在迫害刚开始不久，乡村干部到我家要我们配合他们的工作，教书、写保证书。我告诉他们，我配合了你们就是在害你们，虽然你们得到了一时的安逸，可以向上边交代了，可是你们失去了做人的准则，昧着良心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和工作去迫害好人的事情，破坏大法，善恶不分，到将来法正人间之时，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要遭报应的。他们当时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不是修善吗？你们不是做好人吗？那就得为我们考虑，好人做到底。 我告诉他们，好人不是你所认为的好，听话就是好人，符合了你的意愿才算是好人。真正的好人是为人生命未来所着想的，所负责的。你们所做的事是违背宇宙真理的，是在干坏事。我配合了你，我不是在助纣为虐吗？在劳教所，在洗脑班，那些恶警和坏人、邪恶者都是说要配合工作，配合了，你转化了，你就是他们所谓的好人、善人。这种荒谬绝伦的歪理、邪说已经成了他们打击、迫害大法弟子的共有的手段，也是在钻大法弟子善良的空子。前几天，在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我开始绝食绝水，那些帮教和610恶徒还有那些邪恶者又谈起修炼人的善，说我不善，不是修炼的人。我正告他们，我是被绑架到这儿的，我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工作，我用绝食抗议你们是对我基本生存权的迫害，同时也是用我的正义之举唤醒你们那麻木的心灵和扭曲了的变异思想。你们在犯法，我用我所承受的痛苦在阻止你们行恶，不是我不善，是你们曲解了大法弟子真正的善。我告诉你真相，你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你将得到大法的救度，退出恶党，弃恶从善，为自己生命的未来负责，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真正的善。我的话和行为深深地打动了他们那冰冷的心，他们没有难为我，反而做了一些帮助我练功发正念的事。这些人当中，有的的确是不知道真相的，也有的是初次和大法弟子打交道的，我们的正念正行的表现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被救度和怎么样理解认识大法。慈悲是善的一种表现，只有在正法修炼中的大法弟子，在不同修炼层次中才能理解认识到做到不同层次的善。善不是对邪恶生命屈从的表现和妥协，更不是常人所认为的老好人，善是一个修炼者同化宇宙特性的纯正体现，也是一个修炼者所必须做到的基本表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和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说两句。自从明慧网发表了全球发正念时间调整的通知，以及师父的新经文开启时间门之后，我的感觉是正法的实现越来越紧了，同时更加担心个别还没有走出来的弟子，怕他们会失去这万古机缘。在这里想和他们说两句。有人说，不是说只看转法轮就可以了吗？因而不愿意去做正实法的事。我的理解是，这一切其实是大法弟子非做不可的。师父说过，我告诉大家，你们所做的那一切其实都是给你们自己做的，没有一样是给我做的。你们做的那一切真正的目的是为你们的成功。2003年元宵节讲法。另外，我们看转法轮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照着做照着修吗？720之后虽然环境变了，但一切也逃不出师父的掌握，我们也正利用这环境把自己的怕心私心去掉。我还悟到正法时，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只不过是师父想让我们向更高层次更高层次突破。我说说我的做法，只希望给未走出来的弟子参考。说实话，我刚走出来正法时也是硬着头皮去做的，因为当时我认为不做正实大法的事肯定圆满不了，到时候大家都走了我该怎么办。所以开始时主要是为了正实自己而做，怕心也是较多的，但做一点认识就提高一点，怕心又少一点，做得习惯了之后认识也在逐渐提高，很多原来想不通的问题也迎刃而解。所以我劝这些同修先硬着头皮走出来，慢慢做多，把怕心修掉，因为时间越来越紧了。既然自愿成为大法弟子，师父的弟子，就要无愧于这一称号。不论我们做得好与差，要尽我们的能力向世人伸出我们的救援之手。 发放酒瓶时，可以先是在熟人之间发，这样比较容易点，然后不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就发。无论认识不认识的人，大多数的人都会小心地收下书，许多人还非常感兴趣。世人并不是完全糊涂的，但是也会有个别人不理解，认为我们在搞政治，也有人会为我们担心，他们会拒绝我们，把书还给我们，这样一来或许会让我们难堪。每当这时，就需要我们摆正心态。世人经过了恶党从小到大无所不在的党文化灌输，怎么能一下子就理解我们？不要对他们要求太高，把传酒瓶讲真相当成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云游，而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负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转法轮。生活中、工作中、在思想里，时时刻刻都想着三件事，但讲真相、发酒瓶都要不能太强求、太唐突。如果因为我们的过分行为让世人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印象，那么就起到了反作用，我们就没有维护好大法的形象。补鞋、剃头等时候都是发书的好机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我发现更容易接受真相，跟他们聊上几句，再把书给他们，他们都很高兴地收下了。同时要有地放诗，酒瓶是一本书，如果像传单一样发放，一是我们没有很多的数量，二是许多被蒙蔽的世人会置之不理，就会造成太大的浪费，所以我一般采取面对面的做法，高质量的发放。一次我乘坐公共汽车，旁边坐一位老先生，我想机会来了，我拿出书放在腿上看，有意的让他看到是什么，果真他瞧了一眼，于是我对他笑了笑问，想看吗？他说我眼睛不行了。我说那就拿回去看吧，于是他就收下了。我想不论结果如何，通过接触酒瓶，他总会有所觉醒的。我用的酒瓶版本里含有大纪元声明、三退方法等内容，这样我就相当于把三退这件事也跟他们说了，因为许多人已是很少再有机会碰到他了。即便有机会，人们也总是很难理解三退的意义，一是认为搞政治，二是觉得没有必要，三是不想有什么危险的隐私让他人掌握，可能还会有其他原因。只要他们收下了书，他们慢慢的会明白理解，他们会逐步的与现实对照，那么当现实逐步发展到需要他们抉择的时候，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绝不可失去修炼的环境。我们的学法小组从2006年农历新年后开始成立，我们互相交流，互相促进，效果一直很好。五一前，我区的一位同修因为写真相信被邪恶以笔记为借口非法抓捕，一位附近的同修告诉我们，他和另外一位辖区的同修被跟踪，并说省610驻扎到我们辖区，阴谋迫害大法弟子。明慧上也刊登了此消息，告诉我们暂时停下来集体学法。当时也觉得大法弟子不应该为其所动，但我们组的同修都多少有些紧张，心性不稳，所以就停了下来。这一停就干扰不断，大家普遍的状态不好，机器也先后的出了问题，直到今天在同修的提醒下才恢复起来，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后来经核实，那些所谓的跟踪都是假象，省610的阴谋也没有得逞，这些都是旧势力拆散我们的手段，
可我们为什么就被干扰了呢？正法行使到了今天，我们差在哪儿呢？我与同修交流后总结了以下几点，想写出来供同修借鉴。一、怕心在作怪。我们信师信法还达不到坚如磐石、金刚不动，一有了风吹草动，心里就不稳。师父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摘子去掉最后的执着。每当遇到磨难时，如果我们的第一念想到的是师父讲的法，坚信不疑，而不是用人的后天观念、逻辑思维，那么邪恶表面的气势汹汹什么也不是，他的一切所为也是在钻我们心性上的漏，目的是破坏资料点的运作。其实假如当时我们中有人真正法理清晰、意志坚定，其他人也会很快清醒的。关键还是怕心在作怪，形势一变换，正念就不足。做资料的同修一定不要有特殊的心，你就是普通一员，一个大法弟子做着普通的正法之事，绝不允许邪恶来所谓的考验。回想2005年我在上海期间，开始的大半年因为只看了新经文，没看明慧周刊，状态一直不好。现在个人修炼的磨难中，还觉得自己很精进，也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救度众生做得也不好。直到放假回家与同修交流，才痛感自己的不精进。回到上海，我把以前的明慧周刊都带去了，又叫我爱人定期给我邮去新的周刊，经常是看着看着就泪流满面，为同修的受迫害，为同修救度众生那颗纯净的心。师父要的是堂堂正正修炼的弟子，金刚不破的伟大的神，摘此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而我呢，在邪恶的老巢缩手缩脚，这叫什么大法弟子呀？我下决心救度与我有缘的一切众生，逐渐战胜了怕心，在讲真相上有了很大突破。从室友、同学、老师、专家、教授到卫生员、门卫，侧面的、正面的，越讲经验越多。在老师的慈悲呵护下，展现了很多奇迹，有时简直是心想事成，众生好像是等着你去救度一样。回头一看，邪恶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怕心封闭了自己，局限了赋予我的正实大法的法力的发挥。虽然明白了，可还是错失了那么宝贵的大半年时间。这一次又受到干扰，证明我的怕心还没去干净，还应该好好的再挖一挖根，不怕它反复，只要坚定地修下去，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走向成熟。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人心繁重的教训》。因为在人中修炼，经常会有人心冒出来，往往被人情迷住，就忘记修炼人要做的是什么。这里要说的是我遇到的一件事。前段时间孩子结婚回家乡请客，带回去的转法轮、师父的交工光盘、酒瓶还有大法护身符都送给亲戚们。亲戚都回家了，弟媳妇儿跟我说，你送护身符人家接受吗？会不会告你啊？当时我的心紧了一紧，有点怕的感觉，但还是镇定地说，不怕，都是亲戚。侄女儿又对我说，我爸说你发那些卡，有人告你就坏了。我对他笑着说，你会告我吗？当时我没有悟到是师父的点化，要我发正念，只是心里美滋滋的。客人来，喜说两个孩子真是天生一对，长得漂亮，又有文化，工作单位又好。我沉浸在赞赏喜悦之中，正念自然放松了。在家乡时因为忙，只是按一天四个整点发正念，没有加一念去清除众生头脑中不好的念头。 几天过去了，没动静，欢喜心来了，心想，我说没事就没事了，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做得好。在欢喜心的作用下，还是忽视发这方面的正念。在回来的几天后，家乡来电话说，有一个人把大法护身符交到派出所，现在在查问你的情况和你孩子夫妻俩的姓名和单位呢。还没听完电话，我脑子轰一下，一股凉的东西通透全身，心脏跳动加快，呼吸都感到有点困难，整个身体连同思维都给怕笼罩着，怕家人担心，怕查到新婚孩子的单位，看到丈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使我学法心也不静，发正念念也不纯。越是这样，电话就来得越多，这个说镇派出所来人调查，那个说县公安局来几个人调查，又说去村里找谁谁问话，还说要去我娘家查，问我的亲戚都住在哪里，问家乡的同修跟我有没有关系等等。那个时候，我真的感到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人的心冒出来了。怕孩子新婚受干扰，怕连累同修，怕自己被抓被判刑。在怕心的指使下，就想到了一个堂哥，他跟公安局的人很熟，求他说几句话保证没事儿，还想学法小组是不是先停一段时间，资料也暂时停下来，过了风头再做。这时看到师父在致以色列法会上说，希望大家做好三件事，希望你们正念正行，走好修炼的路。我不学法，不做资料，还想堂哥去求情，怎么样是做好三件事，怎么样是正念正行，走好修炼的路呢？这时我惊醒了，意识到这就是旧势力安排的路，不能乱了脚步，迈出一点都有危险。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去掉怕心，发正念，做好三件事，正念正行，资料照样做，学法小组也按时学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时说，人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他就会走向人，神的思想与人的正念占了上风，他就会走向神。我这样悟，修炼的人走向人就有磨难，走向神就畅通无阻。悟道后，不管是走路、吃饭、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保持神的状态，清除那个地区另外空间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操控那个地区公安局和派出所的黑手烂鬼。他们没有资格查我，不能干扰明白真相的众生。我把发正念的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一个个的字想得很大，盖住那个地区。同时，家乡的同修也跟乡干部和公安局来人讲真相，使那些邪恶因素无能力挣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整体正念帮助下，最后就不是旧势力安排的结果了。乡干部没配合他，还说公安局的人不就一个护身符吗？用不着搞得鸡飞狗跳的呢。我娘家里有个村干部直接对警察说，你那么多闲工夫来叫我们不练法轮功，中国那么多水灾，不见你去抗灾。形势发生了变化，有关人员自知干的无聊事，搞得越凶，问的人越多，使那个地区越多人明白真相。我是97年有幸得到大法的，修炼到今天，我应该越来越精进才对。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去北京拉横幅，警察不抓我，610两次到我家要带走我，我没有去。一直以来，是无边慈悲的师父的呵护，使我没有怕心，平平稳稳地从这么多邪恶的迫害中走过了这么多年。师父为我操了不少的心，花了不少的心血，替我承担了很多很多，我真是有愧于师父。这一次是因为环境宽松了，人心带来的麻烦事，以后我再也不能飘飘然沾沾自喜，要按照师父讲的去掉所有的人心，扎扎实实走好今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多伦多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之间需要宽容和善意理解。在国内的时候，每周日下午是我们例行的每周一次的小组学法交流，有一次的交流给我印象很深。那次还来了一位外地的阿姨同修，以前也来过一次，大家和她交流后一致感觉很有收获，觉得她修得好，讲得在法上，大家很欢迎她再次来我们小组交流。过了一会儿，我们小组的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那天天气不太好，风很大，等他坐下后大家继续交流。不一会儿，老年同修开始打瞌睡，阿姨同修看到了，提醒老年同修说他在这么正的场里面居然还打瞌睡。老年同修说他昨晚一宿没睡好，浑身上下痒，今天上午又有客人来招待，客人到现在最后还是瞒着老伴儿赶过来的，并说他如果没睡好就会没精神，他每天必须保证睡眠，周围的同修都听出来了，他的话里面带着很多人的观念。阿姨同修直接指了出来，但老年同修还是一再强调他睡眠不足就没精神。阿姨同修转向周围同修又说了一遍，这不是他真正的自己在说话，而是观念在说话。老年同修提高了嗓音，你别老是说不是你自己在说话，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告诉你，我必须睡够了才有精神。最后气氛有点不愉快。作为修炼人，我们知道那个阿姨说的没错，可是为什么会让老年同修这么反感呢？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找自己的地方？开始我们只是觉得老年同修人的观念太重，需要提高，后来认识到阿姨同修和我们都没有做到善意理解别人。常人不是讲尊老爱幼吗？修炼人应该做得更好，表现出大法弟子的善。虽然修炼人是超常的，但是大法弟子不是神在修炼，也是人在修炼，人在修炼就会有各种人的心反出来。2006年加拿大讲法，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转法轮，没有两个人是在同一个层次当中，当然对同一个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认识，这都是正常的。如果当时大家能站在老年同修的角度上考虑一下，那么大年纪了，身体不舒服，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又劳累了一上午，还顶着那么大的风来小组学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年同修那颗对法坚定的珍贵的心。如果当时不是一味的指责，而是体谅他，并建议大家帮助他针对干扰他身体的邪恶因素发正念，我想他不会反应那么激烈。天上的网很多，大家知道释迦牟尼讲如来佛像恒河的沙数，那印度的恒河得有多少沙子，何止这些呢？这是释迦牟尼讲出来的一句形容的话，每个如来佛都是一个法王。那还不只是佛家呢，佛家只是一个普遍的非常多的神的一种，有多少神呢？有多少这样的王呢？如果每个王在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像你们这样对待，那可坏了，他们没有这种不符合他们所在层次状态的争论。当然了，他们能够看到真理，能够看到最好怎么样，但是往往也有一些认识上有一定差异的时候，可是呢，他们不会去争论，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好在老年同修很快忘掉了这次不愉快，没有造成同修之间的隔阂。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注意，旧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在同修之间造成间隔，给整体提高和正式大法造成损失。写到这里，我想到我自己和先生在对待孩子上的一些分歧。先生对孩子的情很重，对孩子吃饭、穿衣、洗澡等等都很上心，真是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还常常责怪我对孩子太粗心。
孩子有一点感冒症状，比如流鼻涕、咳嗽，就赶紧喂药。我觉得是小题大做。看着孩子生病受罪，我虽然也心疼，但反对一有病就吃药，觉得常人还讲究让孩子扛扛，会增加孩子的免疫力呢。而且药本身就有许多知道和不知道的副作用，那么多药灌进去，长远来说对孩子的身体只会是更大的伤害。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先生总不能达成一致，总觉得他不在法上，但是如果我反对的话，先生就会用他那套常人的理来训斥我。我曾收集了一些网上相关的交流文章给他看，希望他能提高上来，但是他依然如故。后来为了避免冲突，我就不干涉了。他愿给孩子吃药就吃吧，心里希望他自己能通过学法认识上来。但是有时看着他给孩子吃药，我就很不屑，心里直怪他常人心怎么那么重。现在我看到了自己那颗不宽容的心，找到了这么多年我和先生之间的关系老是不冷不热的原因。原来心里一直对他的所作所为不能释怀，对他有看法，不能宽容别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漏啊！真正能使人提高的是法，同修之间的切磋交流只能是借鉴。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同修，可以正念支持并引导同修多学法，而不是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别人。尽管你认为你自己的认识更在法上，也许同修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悟到，或者悟到但正念不足没做到，并不表明他修得不好。就像有弟子问，在听别人谈体会时自己受到启发，但觉得不如自己悟到的扎实。师说，对，那当然是这样了，你自己悟到的主要是自己修出来的，那最扎实。但是听别人讲的对你确实也是个借鉴，也是一个促进，所以也是有好处的。法会不会经常开的，我们的法会是有法会的好处，谈体会也不要搞得太频，要把精力集中放在学法上、看书上。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最近我发现先生对孩子生病这个问题上有了改变，前几天孩子咳嗽了几声，也不见他像以前那样大惊小怪了，而且孩子很快就好了。以前每次咳嗽总要持续好长时间，只有大法才能改变人心呐。
下面请听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任何环境都别忘了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2006年6月21日，我和 AB 两位同修在讲真相时被派出所的恶警绑架了，当晚被关入县看守所。在派出所被恶警非法审问时，恶警们已从我们身上和家中搜出了真相资料为线索，试图进一步查找资料点。警察出手打了我和 B 同修，并以要劳教我们相威胁恐吓。我们几位同修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正念对待邪恶的迫害，对邪恶所提问的一切不予配合。他们见问不出来啥，就非法拘留我们10到15天。为了抵制和抗议邪恶的迫害，我们从当天就开始了绝食。到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和 A 同修就开始给警察和在押的人们讲真相。到绝食第五天的时候， A 同修已经浑身发软，站不起来了，我也心慌得厉害，浑身没劲儿。大家开始切磋怎么办。 A 同修认为，如果再绝食下去，真相讲不了，发正念也没有威力，里边这么多人可怎么救？ B 同修认为，要想突破出去，绝食是唯一的方式，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J 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讲过，有学员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走到哪里就把法证实到哪儿的那段法，认为我们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应该把证实法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最后我们决定停止绝食，先救人要紧，我们讲真相救人做的是最正的事，没有错更没有罪，把我们关在这里是非法的，我们不能吃看守所的饭，只吃了一点家里人送来的面包和水果，三个面包我们吃了三天，自从吃点东西之后精神好多了，学法也能静下来了，发正念感觉威力大增，也能站起来讲真相了。大法的歌声启迪众生。看守所里边的人都被关在封闭的屋里，屋与屋之间见不上面，给讲真相带来了很大难度，怎么办呢？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讲过的关于天国乐队和腰鼓队的法。师父在《腰鼓队》原曲中说，法鼓声声都是真善人，三界除恶救世人，用大法歌曲清除看守所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让有缘人听到歌声后都能够得到救度。我一遍一遍地唱着法轮大法好，唱着唱着泪水不由地流了出来，感觉到从我生命的微观到宏观，每个细胞都在流泪，泪流满面中，我睁开眼看到师父坐在莲花座上，慈悲地微笑着看着我们。我马上双手合十和同修说，师父在上边看着我们呢，你们也一起唱吧。同修立即也跟着唱起来，唱着唱着也流下了泪。我们唱了一个多小时，歌声在看守所的上空久久回荡着，我感到歌声震撼着整个寰宇。各屋的犯人们听到我们的歌声后也不说话了，都静静地听着。到后来有人跟着我们一起唱起来，有的人为我们打着拍子，有的对我们双手合十，有的伸出大拇指表示着敬佩之意，连声喊着法轮大姐，有的说法轮大姐你们歇一会儿吧，又没吃饭别累着。歌声启迪着人们的良知、善根和佛性，歌声涤荡着恶党的邪恶因素，歌声也鼓舞着我们救度众生的信心。从那天开始，我们天天唱同修创作的歌曲，一直到我们离开看守所的那一天。同修说今天要走了，我们早点唱，把法轮功学员的歌声永远留在看守所的上空。从七点我们俩就开始唱，一直唱到我们离开。身在牢笼给警察讲真相。大法弟子身在牢笼，人身失去了自由，但牢笼困不住我们的心、我们的嘴和我们的手，我们就用心背法、发正念，用嘴讲真相，用手写劝善信。当下我写了一首《狱中赋》赠给同修。身陷牢笼不伤哀，心想师尊救度恩，眼中看法佛恩荡，嘴驱烂鬼灭恶尽，耳听仙乐上青天，手执利剑救众生，狱中有感赠同修，神在人中助施行。大家悟道，既然我们来到了这里，这里关押的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应该救度的对象，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武警也同样是我们应该救度的人。 A 同修给犯人写了两封信，没有纸，就写在牙膏盒和卫生纸上。我也动手给警察写了一封信，一边写一边不由自主地流着泪。 B 同修看后也哭了，就把我们写好的信一笔一画公公正正地抄下来，然后传给犯人和警察们看。在信中我告诉他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做一个好人的道理，还告诉他们天要灭中共了，只有退了党才能保平安，还把红银中的桃、 记事和做人等写给他们，把欲、魔变、劫、世界十恶等经文大声地背给他们听，离我们屋子近的就想办法和他们讲，离远的就从小窗口大声地讲给他们。给警察除了讲真相之外，还告诉他们恶党卸磨杀驴的历史，准备杀一批警察来充当替罪羊。警察们听后绝大多数都明白了真相，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而且我们在里边无论背法、练功、唱歌还是讲真相，他们都不再有意去管了，看见了也装着没看见。在十多天中，凡是我们给讲过真相的，有42个人都明白了，并退出了邪党组织，其中在押人员31人。望着这些在这个特殊环境中得到救度的生命，我们从心里由衷地为他们祝福。世人明白大法真相，真有福报。狱中有两个人，那几天正处在要确定刑期的时候，按刑法衡量，可能一个要判5年，一个要判3年。讲真相中，他们不但退出了邪恶组织，还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写给他们的经文、做人和苦其心志等都背会了，晚上静坐那里念法轮大法好。有一个在听真相时流着泪说，大姐，我活了30多岁了，我爹死时我都没有掉一滴眼泪，已经多年我不知道眼泪是啥滋味，现在才知道眼泪是咸的。他不知道，是他明白的那一面在哭啊。过了几天，刑期确定了，只判了1年和半年，两个人高兴得不得了。我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相信大法了，退出邪党了，念了法轮大法好了，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才会得福报。你相信神佛，神佛就会保佑你。其他犯人对他们判那么一点刑期都觉得不可思议。正念闯出魔窟，见证大法威力。当绝食到第五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但为了证实大法，仍然坚持到铁栅栏里面去练功。这时我看到空中出现了数不清的大小不一的法轮，像跳舞一样上下翻飞跳跃，非常好看。我悟到了，这是师父在慈悲点化我们，只要基点站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上，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一定能闯过去这一关。到第八天上午，听说外边同修正在贴标语、发正念、讲真相、营救我们时，我激动地流下了泪水。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认识到了虽然过去几天在绝食，但基点没有摆正，单纯为了出去而绝食是未思的，没有把基点放在证实法、救度众生上，而且绝食中也没有做到堂堂正正，听说要灌食，又产生了怕心、怕吃苦、怕承受不了。通过向内找，在认识上我们三人形成了整体，要堂堂正正告诉他们，我们向世人讲真相救人没有错，更没有罪，关押我们是非法的，只要一天不放我们，我们就一天不停止绝食。从那天开始，家人送来许多好吃的，我们一口也没有动，直到回来的那一天。师父在洛杉矶讲法中说，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师父在弘言二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前几天为了时刻警醒自己，我把师父讲过的这些法写在看守所的墙上。当时并没有悟多深，现在看这段法，我才悟到信师信法不是停留在嘴上的，只有做到才是真正的修啊。当我们真正从法上悟上来，提高上来，形成整体之后，我又看到了第五天时出现许多法轮的景象。 在发正念时，还看到 AB 两位同修的身体都被红光照着，接着看到三个单手立掌、脚踩莲花的女佛缓缓升上天去。我明白这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们做好。之后我写了一首《只为了宏愿》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鸿雁君是仙，万事皆机缘，随师下凡间，只为了宏愿。难中同精进，济世明心间，满载众生归，苍穹再相见。这首诗里的头三个字鸿雁君是我们三个同修的简称。当看守所的人们知道我们今天就要回家时，有一个人激动地说，大姐，你们今天要走了，我送给你们一首歌吧。然后唱起来，法轮大姐好，法轮大姐好，法轮大姐告诉我，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唱完后又说，祝你们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早日圆满。还有一个人说，大姐，这回你们走了，我以后见着人就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给你们弘法。看着这些真正得救的生命，我说，祝你们早日脱离苦海，因为你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以后一切好事好运都在等着你们。当我们在绝食十多天后，仍能自己抱着被子，提着东西，迈着稳健的步伐，堂堂正正地离开看守所时，人们都感到非常惊讶，我们再一次向世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十多天的风雨行舟，使我感受最大的就是佛恩浩荡四个字，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时时刻刻地呵护着弟子，弟子无言表达叩谢师恩的心情。感谢海内外同修的慈悲合力营救，正念加持我们闯出魔窟，回到同修们中来。这次磨难中还有好多没有做好的地方，比如开始绝食时基点没有摆正，面对突如其来的邪恶迫害，表现出了那么多的人心、怕心和执着，没有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没有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比如对邪恶非法拘留的时间，一听说不劳教了就满足了，给签了字，承认了邪恶拘留的时间安排。更主要的是近一段时间在做三件事中，讲真相讲得顺手了，干事的心起来了，只注重了讲真相，忽视了学法发正念，三件事没有同时做好，等于三门功课只及格了一门，这怎么能行呢？只有三门功课都学好，都考上高分，才算真正的做好了，才是真正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会牢记师尊在弘银二中的话，稍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我们会把三件事同时做好，稳健地走好每一步，走正每一步，更加清醒理智成熟起来。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弘传的信息。再见。